JustPod。
那么我们今天连线的这个主题是作家袁林老师的这个新书《汗水的声势》，然后袁老师呢过去也在《忽左忽右》这个节目上和我们一起聊过他作为这个非虚构写作者过去作为调查记者经历的那些可能对于中国过去社会生态社会事实的一些观察，其实非常有意思的内容。然后今天我们连线的另一位嘉宾是北京大学的历史教授罗新老师，两位老师来和我们各位观众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今天那我们的主题啊，当然主角是袁老师的这本新的书，刚刚推出来的《汗水的声势》。这本书在我看起来非常的独特啊，它是一个截取的是一个区域的历史地理作为一个写作的对象。我知道像袁老师过去您是那个记者出身，当然您在更之前的话是有这个学术的背景，然后最近几年是转向一个职业的作家。就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本书里面既结合了非常多一些学者的观察，也能够很好的呈现其实您过去作为一种社会的记录者所扮演的那个角色。袁老师来谈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写作这本书吧。
好，那个因为我是这个汗水流域的人，就小时候并没有生活在汉江边，但是是汉江的支流上，所以小时候就也听大人老是说这个汉江河，就这么一种说法。那就老聊到这个，就那时候就有个感觉，觉得就是家乡的这个每一滴水最后都要流到这个汉江河里面。就是那时候感觉我就是平时看到这个电线杆子上那个小水珠一滴一滴的往下那个移动，我都感觉他们最终会去到汉江里。所以我来说我也希望走出这个山村，后来就能够走得更远，比如说看到汉江什么的。因为我爸他老说他那个曾经这个横渡汉江，就是游过去，这个就让我很神往，就是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如法炮制这种。但后来是到高这个高中上学的时候，就这个第一次就来到汉江边，在那里度过了三年，那个时候就真的就看到了汉江，那种感觉就是比较震撼。就为什么呢？就一个是觉得它真的很大，因为江嘛，哈，对于一个小山沟的孩子来说，它真的很大，就觉得自己很渺小，非常的宽阔，感觉以前的一些狭隘的视野就打开了，也感到了就远方的一些东西。第二个就是它特别的清澈，很美。就是这个能够同时把辽阔和这个秀美结合在一起，这种是少见的这种感觉，就是在一条江上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黄河长江都不是这样的啊，他们就是有一方面没有另一方面。那这个汉江我感觉当时它就同时结合了两者，特别的清澈，而且特别的有那种柔美的感觉。在那里度过三年就印象非常的深，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就是汉江也刚发过一场洪水，有几年的时间能看到一些洪水的痕迹，所以一方面对他有这样一种特别亲近的母亲河的亲近，有亲身的体验，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敬畏之感。后来这个上大学当然就翻过秦岭到了西安，到了西安以后呢，就虽然说离他那个远了，但是后来这个西安因为缺水嘛，缺水这个他就是搞了一个这个就是黑河引水工程，那个工程里面的水呢，这个有一小部分是从这个汉江的两个支流上面穿越秦岭那么大隧洞那么引过去的，那个其实是最初的一个南水北调，可以说是中国最初的南水北调了，小规模的哈。所以从那个西安来说，他其实也喝到了这个汉江的水。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那个西安，就是大学毕业了，但是我偶尔还回去，就是西安跟他照样是有这样一种受惠的关系吧。大学毕业之后又在汉江边待了这个两年，就是工作了两年，那当然也就是朝夕相处了，那个就感受就更深了。一方面觉得哎要离开这里才行，一方面又觉得这个有这种独特的这个跟他的一种一衣带水难分难舍那种感觉吧。后来当然又出来了，出来以后那个其实那个每次回家乡，我经常就是说因为家乡在县城里面，我每次回去时我就习惯于在这个安康市打一站，因为安康市就挨着汉水，晚上我就翻过这个大堤到这个江边去走一走，这样就感觉找到了一种归乡的一种节奏。就是如果我直接回县呢，回家乡我就觉得不满足，然后这种就是一个个人对母亲河的那么一种感情是从小就有的，后来一直发展的。到后来呢，这个又添上了另外一种东西，就是比较重大的重要的就是南水北调。我在北京仍然喝上了这个千里迢迢调来的汉江的水，那就跟我在安康那个时候喝的水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感觉就非常的奇特了，就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感觉。我就感觉我走了这么远，我仍然是在受着一个母亲河的直接的对我的一个恩惠哈，这种关系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你生长的你的一个母亲的关系，它变得更重大了，就是在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南水北调的背景下有这么一种更重要的关系。这就促使我想要不仅是写一些普通的一个回忆性的散文呀，这个一些小文章，这个文章我以前就写过，而是要写一个更重大的一个项目或者一本书，这样的一个就是南水北调的背景下来写汉江它的付出它的承担， 因为这个我们在北中国喝上了它那个水，看起来是个很美好的事儿，但是后面是有极大的付出和极大的承担的，就汉江本身和它的子民的承担。那后来到2014年，这个南水北调就是马上要通水了，它是那一年的12月份通水的，但是当时不一定是在12月份通水，当时想本来想要国庆献礼，所以这个我在8、9月份的时候就去了，就是赶在它通水前夕去采访它。然后他就是那一次是一个，因为我当时在博客天下啊，是这个我报了这么一个题，作为一个记者去采访。那次去了半个月，就是以这个以一种有调查性很强的一种特稿的方式，最后写了一个长报道。那个长报道里面就是从五个方面，就今天这个书里面的五个部分，在那个报道里面就已经有轮廓了。它包括就是一个是调水，就是各种各样的调水，一个是南水北调是最大的一个调水，第二个是陕西省的一个这个。就是引汉继位，就是也是西安，就是这两年启动了一个更大的一个这个他们的省内的南水北调，那个就比以往的那个要大得多了。然后是这个就是汉江的水不够以后，从长江引了两道水引到这个丹江口坝下，一个是引江济汉，一个是引江补汉，这样呢用长江水来这个补汉江，当然最后这个水其实又流回长江了。这个湖北省又从这个丹江口这个坝上又启动了一个鄂北分水工程，又是这个调了一股水走，所以这个调水就是其实它背后就有一种真水，说的难听点有真水这么一个意味。所以这个汉江这是一个水资源的一个调取，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移民，仅仅这次加高之后，丹江口水库这次的南水北调的这个加高以后，它的牵涉的移民就多达30余万。湖北和河南两地的移民，其实如果我们算上这个，就是在58年内第一次丹江口修水库的时候，因为它是58年就开始修了，这一次只是加高嘛，那个时候就这个搬迁的几十万人，就是那个，所以说它的移民总数近100万，所以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移民，这些移民就是其实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这个背井离乡嘛，50年代那次还有很多人是迁到青海，还有迁的柴湖，都是很艰苦的地方。那这一次也是这个迁到这个很多的地方，比条件当然比那时候好了，但是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肯定是有很多的不适应，所以移民的这样一个代价他们的承担。第三部分就是这个汉江的航运的一个，因为汉江在历史上是南川北马的一个重要的漕运一个通道，因为那时候中国王朝的统治重心在西边的时候，就是从西边就是西安，汉唐的时候都在西安，后来移到中部，就是洛阳啊，这个汴梁啊，它都是这个漕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它一直走到老河口，这个是走到襄阳，然后这个继续换乘船或者换马，这样这个北上到这个长安或者洛阳，所以说这个都非常的重要，一直到后来才衰落。那么这个后来兴起了大量的水电站，这个把这个航道就截断了，同时这个铁路发达以后，这个航运衰落，航运衰落之后，这个造成大量的水手纤夫啊，这些人失业，船长转行失业，然后那个沿江的这些码头市镇，那些这个以前的商铺兴盛的都衰落了，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这个汉江的这个渔业，渔业由于这个修了很多的水坝，包括这个水质这个污染，它这个鱼就是这个资源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这些渔民的竭泽而渔。那么竭泽而渔之后，这个渔民自己也不行了，后来也10年就是出台了一个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保护鱼的，就是汉江就长江流域10年禁渔，那汉江是它第一大支流，当然也就10年禁渔，抓得很严，结果这些渔民们就这个失业了。所以这个汉江的这个鱼和鱼，就是前面一个鱼就是鱼类的鱼，后面一个鱼是渔民的鱼，他们的这样一个年代关系和这个生存，这是一个第四部分。第五分就是它这个水质的环保问题，因为要一江清水送北京，上游的这个环保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安康汉中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关停了很多的企业行业，当然也这个有极大的极高的成本，修建了很多的污水厂啊和污水处理厂和这个垃圾处理厂，这个维护都是一个问题。同时这个其实也并没有杜绝污染，所以还有这很多环保组织他们也在付出，但是这个也有很多的这种环保上面的一些忧虑啊，一些做的一些不完善的，尤其是下游水减少之后环保更容易污染。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五个方面这样一个主题，在我那一次的采访当中就已经成型了。那当时因为受限于这个采访的时限，我就没有办法把它展开，所以当时很遗憾，我就觉得我需要把它在以后比较长的时间里面通过多次的这样去纵深的去采访，把它这个五个主题都深化加深，形成一本书。那后来这个因为我也有别的事情，然后我就用了8年时间，这个中间就是多次去，一次一次去，每次去一个周啊，或者说也10来天，去把它某一个主题或者某一段汉江这样去调查采访。当然也有一种这个在它河流上行走这么一种性质，前后吧应该是就是这样完整的去有10几次，慢慢的把这些方面就补齐了，就五个主题都深化了，一直到今年的这个3月份最后一次去， 回访这个移民的一个现状，这样最终把我的这个调查完成，所以这样就是这个书就是这么一个出来的过程。你可以说它就是由一个私人的这样一个母亲和的情感，这样一个从小就有的情感，慢慢的发展到这个深化强化，到后来这个跟南水北调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就催生了这么一部，就是把个人跟母亲和的感情和这个整个国家层面的这个社会层面的这么一种大的背景下面的一个个人跟他的关系结合在一起，这么一个双重的一个性质。简单一句话就是希望在喝他水的人，在用他水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知道这个汉江。其实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对。然后罗欣老师，汉水对您也是一种母亲河的概念吗？就是因为您本身也是历史学者嘛，然后我想听听您来讲一讲汉水在您的这个记忆里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我是湖北随州人，就是我成长的地方，你要是看这个现在的一般的水文图呢，你看到的是随州的几条大河都没有流到汉水里面去，都往东南方向最后流到长江里去了。但是实际上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湖北的随州的北部30公里、40公里的那么跟河南接界的那个范围呢，是另一条河，那儿出现了一条一般的河，就是从北向南流，就是因为北边是秦岭、桐柏山、大别山，是这样一条山系，这个山系就造成的河流向南北两边流，在南边的水呢就是从北向南流，最后流到再向东就流进长江。但是有趣的是，就在我生长的那个地方，那个很小的范围内，河水开始向北流，就是由一些从丘陵是小山里面发出来的这些水呢，就向北向桐柏山流。在桐柏山的恰好就在我出生的我姥姥家的那个小镇上，一个很古老的小镇啊，我这几年没事还在考证这个小镇在明代成立的历史，是很有趣的历史。那个在那个小镇上那个河呢就向北一直流，流通过一个小小的山口就流到北方去，流进河南。照说那边的河向北流的多半都流进淮河了，这条河也没有流进淮河，它就一直向北流进唐河。唐河呢就继续向西北方向流，就流到南阳地区，从南阳再流入那个唐白河，再向南再进入襄阳，从襄阳进入汉水。所以实际上我生长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区域呢是属于汉水流域的，这是很奇怪的。其他地方要么是淮河流域的，要么是长江流域的。在我生长那个小小的很狭窄的50公里的范围内是属于三个流域，淮河、汉水和长江。我从小是在汉水流域，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我知道这一点是很晚的，大概也就是上大学以后出于兴趣吧，研究的时候才意外的发现原来我不属于长江那边的，我属于汉水这边的。等我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从这个小小的这个汉水的这个小区域呢就到了另外汉水的正牌的大区域去了，我就在老河口读书。那老河口就是丹江口水库下边紧接着丹江口最大的城市，我在那儿读了半年书之后，就是读高中就到了襄阳，所以这个就一直都在汉水边上了，那我就跟汉水的关系就很长了。那等到上大学当然到了北京，但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到武汉工作了4年时间，那又整天跟汉水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会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每次过长江呢就能够看到蓝绿色的汉江水跟那个极端浊黄的那个长江水汇流之后，水能够挣扎着不被吞噬，那个清流能够绵延好多公里，一直向下游走好远，这个你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你在长江上坐轮渡的话能够看得特别的清楚。我是跟汉水有这么亲切的关系，汉水是我唯一爱过的大河，是我唯一横渡过的大河。我们那边的汉水的河那个大当然比袁林他们那边要大得多了，那因为汇入了许多大的支流，所以到了丹江口以下那个水是很大的了。现在因为这个南水北调就变得很小了，我这些年也很少回到那边去。但是我这几年特别是跟老同学们一起徒步哈，在北京市内徒步，他们还挺有趣，他们喜欢研究北京市的这个水网，就是各种河流渠道什么的，我就跟着他们走来走去，我就非常意外地发现北京的水都变得特别清澈，我才突然意识到这哪里是北京的水呀，这是我们湖北的水呀，这是我们丹江口的水，我们汉水的水。 所以我忘了是去年还是今年春天，袁凌跟我说他正在写这么一本书，要采访我，要问我几个问题。我很高兴，我说哎呀，终于有人写汗水了。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有意写小说，很想当个作家。在二十多岁，当然二十多岁我就非常及时的很早的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但是在这之前我真的是有这个梦想的，而且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就是《静静的顿河》。我那时候就开玩笑说，我至少写一个《静静的汗水》吧。当然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写不了。但是我觉得我对汗水也是亏欠着什么，所以我看到袁凌写这个，我很高兴，我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当然在这之前，我读过袁凌的小说和非虚构的作品哈，像非常棒的，像那个《生死课》呀，像。寂静的孩子啊，我觉得那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杰作。不管现在是不是人们有很多人不读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一定是这个时代的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一定会进入我们的文学史和我们的思想文化史的代表的新的作品这个序列里面去。所以我听说他在写汗水，我相信他会写得非常好。果然他到今年夏天六七月份吧，他们就把这个试读本就发给我了，这个是我写不来的，我真是太好了，所以我也第一时间向我们中学同学都推荐了。
谢谢罗新老师。
忽左忽右推出新的周边了，这次我们和上海的精品咖啡商有容奶大合作，全新定制了一款挂耳咖啡，特别挑选了墨西哥和埃塞的两款新鲜豆子，在风味上会有明显的对比。我们还设计制作了一款适合秋冬穿着的袜子，采用毛巾底来增加舒适感。另外，忽左忽右的定制泡泡骚也在持续热卖中，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微店搜索远东播客贸易公司，或微信小程序搜索远东播客进店购买。刚其实两位，尤其是像袁凌你提到过嘛，你写这本书希望让读者认识到汗水，因为很多人可能他不是生长在汗水边，但是可能到今天，比如说你住在北京，你喝到的水是来自于汗水的，而且汗水从文化意义上来讲，它对中国的文化也产生过非常久远的影响。尤其像你的老家安康到那个刚刚罗新老师提到的丹江口水库的那一段啊，其实这一段在古代它其实就沧浪水，对吧？是一个我们感听起来是一个文学性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河段。我记得就是我在看一些比如说二十世纪初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日本学者来到中国考察游历的时候，他们会很关注到中国的这种比如说其中有一些人提到过一个理论啊，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当中其实特别强调浊水，清浊的浊。那么这个当然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看到的长江黄河都是非常浑浊的，泛着黄色的，对吧？早晨是青色，到了中午下午以后就变成一种黄色的混着大量泥浆的水。但是好像汗水是一个迥异于长江黄河这些大河的水，就是刚刚两位老师都提到了汗水的这种清，两位老师能分别向咱们的观众啊，能够介绍一下汗水的这个特征吗？这种特征可以是一些比如说从历史角度的一个特征，也可以是一些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它是一条非常清澈的河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过去比如说甚至很多观众他如果没有去过汗水，没有生长在这汗水旁的话，可能是很难体会到的。您两位可以分别的向我们介绍一下汗水，汗水是一条什么样的河？袁老师你先来。
行，我想把那个历史的介绍让那个罗新老师多说一点啊。我从我个人呢跟他一关系一个直观的感受来说，就是汗水它确实特别的清。它清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第一次安康啊，从这个跨江大桥，我从大桥上面往下看，我感觉就是这个水啊就是没有，它就像那个柳宗元写的个小石潭记一样，他不是写鱼什么恍若空游无所依，你感觉就是那个他那个船呢、从那个桥底下过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船下面是没有水的，它就那么飘过去了。而且这个我们那儿有个专有名词叫晒滩水，就是这个阳光下射它可以一直穿透好几米，就是到那个它底子上，能够把那个底上的沙能够就是照得明明白白的，你就能看到两层光，依稀看到一层水面上的一层光和它透到这个滩底下的光，都没有什么损耗的那种感觉。而且你能看到水底下那个沙的那个形状的走形，就是跟那个山水画一样，线条是一条一条的，深的浅的，就像一个烟一样，那种感觉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那种能清到这种程度。 所以古人对它有个称呼叫钟灵水。钟灵水就是这个灵字是三点水这么一个命令的令，一般说冷嘛，它比冷多一点儿。这个钟灵水就是指的是这个汉江，就到了这个安康淡以上，可能因为过了安康是走了第一个算是一个大的城市了，它的上游叫钟灵水，就是江心的这个汉水。明代有一个宁县王朱权，他做了一个这个就是天下的名水的用的泡茶的好水的谱，这个汉江的钟灵水名列第七。你想一个江水啊，江水而已，它不是泉水啊，江水可以用来泡茶，也可以列到前七，你就说明这个江水它到底是有多清了、啊。那种感觉就是它是至清。我后来就是我以前读过书说湘水天下至清，但是后来我到了湘江去以后，我感觉它的水其实是没有汉江这么清，而且湘带有一种黏糊的感觉，这个可能跟南方那种红壤啊，它那个到底黏土性质有关系。我们那个汉江的水啊，我想它为什么会这么清，可能还有一种除了它的那个地处一个南北交界嘛，后来就不太发达了。这有关系，就是没有那么多少污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它的土质应该是沙土质的，就这个沙土质跟黏土质不一样，就沙土质它那个水过来以后，它经过这个沙土的过滤它非常的清，如果是一个黏土质的话，它容易把那个泥巴本身带到江里面，就没有那么清了。因为这些我采访的移民，他们在上游种的时候，比如种花生就比较容易种，因为是沙土质。他们搬到下游之后，就是快到这个江汉平原的下面呢，它就有一点黏土性质的，就感觉种的不习惯不透伤，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的。而这个汉江呢，就是我也就我的历史知识稍微所知的我也说一点，就是它的古代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古代人并称河汉，黄河和汉水并称，它并不是说是这个河江是吧，它不是并称那个黄河和长江，它是以黄河和这个汉江并称。这是为什么呢，就是那个周代的时候，汉江这个流经的这个汉中和安康，它离这个周代的这个镐京呢，这个凤镐二京，它其实这个核心统治区它并不远，所以这个它是这个就是也不确切哈，这个那时候很难推知就具体在哪里。比如说周南招兰，我们那里属于这个周南招兰的地方，诗经里面最有名的这个汉广呢是写汉水的，十五果峰里面属于周南，那就是我们说的我们那一代，其实它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再到后来就是在这个汉代的初期，它并统治不了这个前中国，它是一种分封制，它这个中央政权统治的这个核心地区就包括我们这个地方，它后来是通过这个平定七国之难以后，才这个把它的这个地盘直接控制了这个前中国，最初的这个中央王朝控制的就是这块地，所以从古代来说它离这个统治中心并不远，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担任的一个漕运的重要任务。汉江很独特，他本来是东西走向的，但他走到这个丹江口之后，一直往南到武汉，他又变成南北走向了。这个就给他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用处，就是他成了一个南方到北方的这么一个漕运的一个通道。以前就是他还没有开做这个东线大运河的时候，他就是这个，而且王朝的这个统治中心也在长安的时候，当然有东西两边，也是在洛阳，是在长安的时候，他是一个最重要的漕运通道。那船只从南方来，这个到了这个老河口一带，要不就是换成这个马，就是南船北马，要不就是继续进丹江换大船换小船呀，或者从襄阳大船换小船进唐白河啊，这样，如果说是这个继续还可以继续往上走，走到这个保协到兰口或者子午到兰口，这个也是换成这个挑担呀，这个越秦岭到西安，或者从商洛这样越秦岭到西安，或者是这个。从这个唐白河往上走到这个平底山那一带，然后这个也是换成陆路再到洛阳，所以它是这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漕运通道。后来这个王朝东移到的这个北京啊，这个南京啊，它就大运河就成了主要的了，这个汉江的地位就衰落了。所以说它这个身世它比较曲折，就是它在古代比现在重要，就它在古代是很显赫很突出的，就承担着这个南北孔道的这么一个作用，同时离这个中央王朝的统治区域也近。后来这个随着王朝的东移之后，它就离中央区域远了，它的地位也下降了，所以慢慢的就它就变成一个隐士一样的存在。同时这个地方又一直不发达，就是这个它处于南北交界的地方，北边是秦岭，南边是大巴山，它在中间，所以一直不发达。虽然建国以后搞了一个三线工业，硬性的安插了一些工业在它的上游，比如汉中啊，搞了一些重工业。现在唯一能保留下来就是十堰的这个汽车厂，还比较算是这个比较重要的。其他的都破产了，就那个鲁西奇老师这个书里面也写到了，他在这个汉中考察的时候就看到的状况，所以这样就造成他一个就是，他一个是以往显赫过，现在是这个没有那么显赫，但这个也给他带来一个好处，就是他的水质保持了他的清澈， 这个一直到这个现在，这个忽然这个清澈的水质变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价值一个优点，然后这个就这个提上了南水北调的主角。在南水北调里面，它本来不是主角，它本来是个配角，就是本来是调长江的水的，就是建国以后就有这个调水计划，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很长江的水路程又远，又水质又不太好，那这个汉江这个很县城水质又好，那就变成它就变成主角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汉水的身世它充满了一个吊诡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明是一个既有翡翠，同时也有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传奇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它的水质又是非常的那个珍贵，我感觉就是这是我对它的这两方面的一个它个人的品性，就像一个君子一样啊，就跟孟浩然的诗一样啊。同时这个它又承担了一个它起初没有想到的一个，就两头两尾吧，就从头子上它有重要，最初它也重要，中间衰落，但是现在它又重要，就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这是它的身世，我就是对它是主要是这么一种看法，就感觉啊。
罗星老师。
汉水最直观的特点就是干净，小河清澈很容易，我们在山里面经常看到小河沟里边流出来水是很清澈，有的河流得很远，长江黄河那流得很远的地方流过来，那路上带的东西很多，带的腐殖质啊黄土啊带的东西很多，水的颜色一定发生变化，哪怕是干净的水它的颜色也会带着很多的腐殖质，所以那个河就显得比较黑。可是汉水呢，它的上游很短，袁林在书里就这个源头也提到了，那么在水晶柱开始，水晶柱大概是今天我们讨论汉水的最重要的古代资料了，水晶柱里面就已经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它到底源头在哪是一个在争论中的问题。到了那个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人们就一直强调它就是从汉中地区发出来的，就是没有多长。当然古代更古老的文献，像汉代或者是汉代也许形成于汉代之前的，像禹贡里面提到的，就认为它是从更远的地方，有的人说那个远到哪儿呢，就基本上远到了今天的大概陇南地区，所谓的西汉水的源头。这个我们不在这里多扯争论哈，不管从哪儿它都没有多长，哪怕是跟西汉水接上也没有多长，因为嘉陵江跟这个西汉水流进嘉陵江嘛，即使把嘉陵江的那个源头都算在汉水也没有多长，所以它不是从那个富有森林的地方流出来的，所以没有多少腐殖质。而且刚才袁林也说了，它流过的地方都是沙石，整个流下来的这个山地都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汉水不是很好的航运的河流，特别是它的上游，就是从湖北以上到汉中地区到陕南这个地方，这两者之间难以航运是不通的。袁林在这个书里面提到了那个蒋琬的一个想法，这个诸葛亮死后，蒋琬就觉得诸葛亮那么厉害，动用那么大的资源向北方用兵，向西北用兵都失败了，他想我能比他更强吗？不能成功。那就想到了一个奇招，我们沿着汉水从汉中出发向下，不就打到襄阳了吗？当初关羽不就是从江陵出发逆汉水而上，就去包围樊城围攻襄阳，也是这个目标啊。我现在可以从上游也可以这么做。后来别人就跟他说，当然别人劝说的理由是简化了哈，我不认为是全部简化，只是说你往下打，打了呢顺利了倒挺好，如果不顺利你回来你怎么回来呢？就是你往上游你是回不来的，对吧？所以蒋琬一听也吓住了，也不敢。其实事情不只是这么简单，就航运路线来说，往下走也走不通。袁林在书里边花了很大的功夫写这个纤夫，这个是写得很漂亮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写这个近代航运包括大运河的那些采访回忆研究的那些著作里边，对纤夫的研究是严重不够的，而袁林做了许多的采访，这个工作做得很漂亮。为什么有那么多纤夫啊？为什么纤夫那么艰难呢？那日子那么难呢？就是因为航道糟糕啊，那航道走不了，那恨不得只能竹筏子才能走得了，是个船，稍微规模的船就上不去，你要带大军下来那不是开玩笑吗？不要说打败了，打胜了你也上不去，所以那是不可能的，自古以来没有那样的通航，它是局部通航，在一个段落之内，它不能全程通航，那是做不到的。所以蒋琬那个也就是那么一说而已，他是做不到的。当然他也许为这个给自己找个借口，就不用去打了，打不了了嘛，反正他就这么就在那儿困着。 就说都是石头，都是滩，这就意味着没有这个我们在北方熟悉了的那个黄土地貌，所以全城是清澈的水。即使从北边汇入的一些河，特别是从河南，从商洛山，从这个南阳盆地流出来的河流，带着一些脏的东西，即使是这样，汇入汉水之后，迅速的被汉水净化了，所以汉水甚至流到武汉去都是干净的。你想这个照说这沿途多脏啊，沿途这个工农业用水多严重啊，跟长江一比它还是清澈的。那在那个老河口丹江口水库下面，我想那个地方的清澈的程度绝对不会亚于任何地方。我在丹江口下游的水库里边，在老河口游泳的时候，是清清楚楚看到自己的脚趾头。所以汉水这个是惊人的清澈。后来我以为国外的水都是干净的哈，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相信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嘛，所以到了美国我就发现美国的大河也没有那么干净，这个我才意识到汉水是真的很特别，它是一条流量那么大又那么干净的河，是极为罕见的，一定是由各种地理的人文的因素造成的。
这个特质真的非常的突出啊。然后刚刚罗兴老师你也提到了汉水的这个航道它的特征，其实袁老师也介绍过嘛，就是汉水对于中国人其实自古以来它作为一个航道就非常的重要。但是刚刚那个罗老师用了蒋琬的这个例子，其实汉水它作为一个航道的话，它很多条件其实并不是特利于通航，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建国之后对吧，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可能从航运事故角度出发的这样的一些事故的数量。然后好像汉水的那个长途航运的运输它也是很早的就等于是衰落，它应该从60年代以后差不多汉水的那种长途运输航运也就基本在往下走了。这块袁老师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这也是您书中其实重点描写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因为在古代来说，汉水的航运这个它的地位，它主要说的是它的这个中下游南北向的那一块，一直到老河口丹江口那一带，再往北上它就折向西边了，那一带就是多滩，滩特别多，所以这个就像罗兴老师说的，就是它走大船就特别困难了。那么在这以下的就老河口以下，它就转折为一个南北向，这个河也大，这个滩也少，所以这个古代的漕运它也就利用这一带。那到这个现代呢，就是这个随着这个航运的发达了，就是一些航道的搜浚啊，就是包括这些纤夫啊哈，脚滩呀、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它前程到汉中都是这个可以通航，但是越上往走船越小。你像那个十万斤的大船，它是最后就是走到安康。再往上就不行了，是这么一种状况。但是它整个来说，它还是在近现代以来，它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发达的。尤其是在这个木船，它能船其实一直都没发达起来，就是它的上游特别不适合走能船，它那个滩太多了。但木船呢，借助这个纤夫硬把它往上拉，这个木船在皮实，它就是强行拖过滩去，它也这个刮不坏那种感觉。这样就是还是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这个航运。但到了这个就是50年代，这个就是开始这个上马，就是修这个丹江口水库。按说就是如果是那时候修成的话，那就上下解带了，它就要分成这个上游和下游了。但是这个丹江口水库修的过程很曲折，就是当时刚上马之后就遇到这个3年困难时期，所以其实它就下马了，就好长时间没有干。这个时候虽然水库修了一段，但是它那个并没有完全合拢，所以它的导流渠还可以用，船还可以上下走，只是这个比较麻烦。所以一直到70年代以后真的是合拢了，我就不是特别认，应该72年合拢以后呢，这汉江就分成了上下游两段，同时在这个前后也是在70年代前后，这个湘渝线建成了。这两件事情直接就使这个汉江航运就急转直下，因为这个丹江口水库这个一旦这个建成之后，它把上下就分割成两节，它只有一个过船设施，就是这个升船机。这个升船机其实非常不方便，因为它耗电量巨大，同时对这个电站管理方来说是没有什么动力的，而且也还容易出事故。那时候你把它弄到那个吊上去，对船本身是有伤害的，那时候是一个干吊嘛，就算你是湿吊，它入水又出水，对它中间有一个出来的过程，就是干吊的方法，这个所以损害比较大。所以这个它其实建成之后就很少使用，很少使用的话，这样的话就是造成这个上下游的割裂成两段航道了，直接导致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衰落。隔断以后又陆续新建了很多的水坝，现在的汉江在它的干流上新建的这样梯级电站就有这个十几座，会切割成很小的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那就根本就没办法通航了。现在的这些电站上面呢，就是这大坝上面，你像丹江口是一道卡，它是一个升船机，很不方便，几十年都很少用。 它的下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大坝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大坝，这些大坝都是修的船栅，船栅就是这个过船就比较好，所以它的下游还是可以过船的，但是船栅也不太方便，船栅就是比较麻烦嘛，费很长的时间，而且它晚上一般是不开的，以前汉江是有夜航的，所以它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上面的就更麻烦了，上面的几乎都是深船机，上面还有这个六七道这个水坝都是深船机，修的深船机的话，那基本上就等于摆设。一个例子就是上游有一个火石岩电站，就是这个现在安康的银湖大坝，它那个深船就修了以后，据说就用过几次的这种感觉，就我有一个同学是电力局的，他们用过一次，它这个极端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这个航道局的人，因为安康搞了个龙舟节，他们的有些船要上去执法，这样的话都没办法那个用他们的深船机，就扯了半天皮才这个用了一次，后来第二次人家就不给用了，所以他们自己索性用了个大加长卡车把那些船装在这个车上的呀，运到坝上，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翻坝是多么的难。那这样的话，就上游的航运基本上就完全就停了。所以到了这个九零年以后，这个上面的水库，就是火石岩水库，还有其他的水库都修建起来，石岩水库都修建起来以后，基本上彻底的就没有什么那个航运了，不管是客运还是货运，货运有掸头的，客运就完了。下游呢还有一些这个客运慢慢的也完了，因为它也受到铁道的影响，同时水坝也不方便，货运还有一些，但是跟以往相比就彻底的就是衰落了，太多太多了。如果横向比下，就是同样是大江，我们跟湘江比下，湘江是也修了一些电站，但湘江又比较平，它都是船栅，水坝也没有像汉江那么多，它这个航运就是量它是汉江的好几倍，包括这个赣江也是的，所以这种航运来说，这个汉江的衰落是非常非常彻底的。虽然他说上游是不太适合航运的一个河，但是就因为这样就产生了无数的这个纤夫啊、太公啊、水手啊，他们的传奇故事，他们也这个落于在水上，这些东西衰落之后，这些人是有很大的一批人，他们就失业了，就是他们的时代就落幕了。这我这边也描写了这个大量的这个纤夫啊、水手、船，包括最后一个太公持了一个拐杖迟迟离去的这样一个背影，就好像一个时代落幕了一样，这种感觉还是很突出的。而且这个航运的衰落它带来的是什么呢？它不光是这些人的失业，它带来的是就是这个沿途的这些码头，你比如老河口，老河口以前是多么繁华，那这个罗毅老师他也给我谈过他的亲身经历，就是他前些年回老河口就感觉到这个地方已经完全被抛弃了，连铁路都不通过了，就感觉就是黑灯瞎火，市政都没有人建设他的一种感觉，有能耐的人都走光了，所以它完全被抛弃了，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这个汉江的航运衰落了。那上游这以前的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些码头，像安康水码头，比如说那个尤其是像那个熟河，我里面写到的那以往就是小汉口，那个以往因为它船行到那里以后转陆运700里上西安，所以它就是这个变成特别发达的一个那么小的一个镇子，五脏俱全，连这种电报局啊什么的那种钱庄啊什么那个保险公司啊，多的船帮啊、会馆啊，还那个商帮的商号的会馆都有，黄州会馆什么的，船帮会馆。结果就是由于这个航运一衰落以后，这个镇子就立刻变成了一个古董了，就是它变成一个文物了。你像白河这个老县城，它以前也是非常发达的，这个结果现在就是这个老县城河街完全就拆光了，这个新县城就搬到山上去了，就不需要水了。就是这个航运的衰落，它带来的就其实是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它是这个经济形态的一个改变，还有这个人的从业方式的转变，所以这部分我也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来写，因为感觉它里面有蛮多的故事。你比如说其中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有一个人叫李丰高，他这个人你看就是一个浪漫的悲剧人物，他就是熟河镇的人，他那个在48年的时候要去一心实现他的梦想，他要造一艘汉江上最大的木船帆船，10万斤大船，这个当时汉江上只有一艘那样的大船，他要建第二艘这样的大船，就在熟河是第一艘的，结果刚刚建起来就是背着很多的账，借钱建起来，给那些商号运货用运费来抵他的这个造船欠的账，他本身也不是太富的那种人，没有太多的家底，他就是为了他的梦想，结果这个才跑了一两年就解放了，解放以后这个很多都衰落了，因为这个很多都收归那个公家了，这个私人的船就弄不到什么那个生意，后来这个船就贱卖了，他本人也破产了，而且最后还因为这个船被大臣的这个地主就是那种船主嘛，最后都批斗去了。所以这个人你看就是他是一个浪漫的一个这种梦想，要造一艘最大的船，结果最后在时代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变成那个极大的悲剧，但是我觉得他是值得纪念的，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就是类似这样的，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所以我这一部分还是写的比较充分，就是黄金水道的反光，上面有配了一个照片，是我翻拍的一个照片，你可以看到70年代啊，都到了70年代了，在实验站就是允县，现在的实验的允西区， 你还能看到那个千帆进发那种感觉，那个在江上啊，那个那么多的帆船，那个帆有大的有小的，那感到就是蒙冲斗艳那种感觉都有，非常厉害，那都是到它的这个中上游了，都还已经不是中下游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那个对他那些水手来说，对沿岸的很多码头的人来说，都是他们的黄金年代那个汉水的。当然这个现在就已经是完全几乎没有什么的，只有一些旅游的那个轮船呀、啊、跑这儿这个掸图啊，这个汉江下游还有一些货运是国家安排的一些还在做，但是整体来说就远远落到了别的江河的后面，当然更是远远不如他自己的黄金时代了。
嗯，刚其实罗新老师也提到过，他其实阅读这一部分他的感受也特别深，对吧？尤其是觉得您对这块航道以及他航运相关的这些码头也好、纤夫也好，这些群体的一个采访，这些描摹，对吧？由此对比，可能从学术界内部来说，关于这些的一些研究，可能还罗新老师刚刚也提到过，就是他觉得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其实我很想听罗老师您来谈一谈，就是您看就是刚刚袁林老师提到的这一部分，就是他对于整个的汉水的这些航运产业相关的这些调研呀、采访啊、描写，您的一个阅读的时候之后的一个感觉，结合您自己的这个老河口的经验，来和我们观众也来聊一聊。
我觉得袁林这个书的宝贵之处，就跟他其他的几本书像生死客、寂静的孩子一样，他关注的是这些笼统的说，我们说是边缘人这样的人，关注的是那些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数量很大，但是通常不为社会一般的文化人，更不用说那些达官贵人了，更不用说那些有钱人了，就不为他们所在乎的，他们视而不见，即使你跟他说了他也不想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对这种人口基本上就是故意忽视的，系统性的忽视。像这样的人在袁林的笔下就变成了活人，跟我们一样的人，是可以认识的人，是有情感的人，所以这是袁林的著作的一贯的优点吧，我觉得是这个时代的亮点。在这个汉水的这个书里面也一样，他要写汉水，他虽然一方面在歌颂汉水是我们的母亲河，多么美好多么重要，即使对今天对北京来说多么重要，不管他怎么写，但是他要写的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历史人群，以及正在因为汉水对别人重要而受罪的一个人群，就是这个因为汉水的这个移民而造成的。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汉水往北流，流到北京来，现在北京连那些普通公园用的都是这个汉水的水啊，所以这些水都变得，北京的水现在变得特别干净，我认为比上海的水都干净，就是现在随便你那个小水沟，我那天走到凉水河，那都是过去那臭水沟的地方，现在水都清澈得很，都出现了大鱼，这个不可思议的，这我觉得在过去是不可能的现象，但是现在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就是用的汉水的水。所以我们当然应该歌颂、赞扬、赞美，但是另一方面有多少人因此而改变了命运，而开始受罪。在袁林书里面也写到那些韩家洲的这些人，这些因为这些移民移到我们随州的凤凰山去的这些人，你看看他们的生活，他们从此过上了另一种自己不想要的生活，所以这是很难得的。我想不只是这些几十万移民而已，还有更大的数百万上千万，可能都不止一千万两千万人都开始受到影响。袁林在书里面也提到了，实际上整个的汉水流域现在严重缺水，即使有水也都是很脏的水，或者是从长江来的那个水也远远不如当年的那个汉水的水，所以这是这样一个重大的，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跟袁林这个书有相似之处的是前几年出版的一个叫《被牺牲的局部》，我不知道陈远良你看过没有？
马俊亚
的一本书叫《被牺牲的局部》，重点写的是明清时代的，因为为了维持大运河而要牺牲的淮北地区的大量的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淮河流域。
对，淮河下游、淮河中下游、下游地区，所以这都是这样，就是看起来好像我们都在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在牺牲一个小小的局部，汉水也是如此，它牺牲了一个小小的局部，无非就是河南的一小点，湖北的一部分，陕西的一部分，就是如此而已，好像能够救援的是大北京、天津，是吧？那
河北
河北多少啊，所以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我们不去议论这样做的对错价值，我们不说了， 但是我们被牺牲的，我们一定要看到它，正像马俊亚的书去把这个揭示出来一样。我觉得袁林的《汗水的绅士》这本书把重点放在这些被牺牲的人身上，我觉得是特别有价值的。特别是那些人很多不幸的人，那些人可能即使在这个汗水没有改变之前也是不一定过得多么的幸运，也不一定是吧，你像生病啊家里的种种人生的种种不幸，那当然都有的。但是我们说汗水的绅士的重大转折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不幸，所以公平的做法就是把他的不幸说出来，让别人都知道都记住，这是一个我们当代能做的负责任的做法。所以我觉得袁林这本书即使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很伟大的，我是非常赞赏的。
各位好，长期以来忽左忽右和图书的关系一直密不可分，我们在公众号的资料延伸还有 JustPod 小红书账号上长期都在整理节目中提到的书单，并且也邀请研究者作者们登上节目，还有 JustPod 的夏日订番 JustRead 活动。最近呢，忽左忽右也上线了卖书业务，可以前往公众号忽左忽右 LeftRight 回复买书两个字了解详情。刚刚其实罗老师提到了像这样的一些大的工程或者说大的时代当中，对吧，就是利益受损的这些群体，有的是因为一些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航运衰落的这些原因他们的职业消失，还有一些呢是面临的是一些更直接的，比如说像一些因为重大工程它所面临一些移民安置问题，这个好像在汗水这本书里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存在，甚至我们去看整个汗水的历史，它好像移民一直是某种主题，可以说甚至在明清时代甚至明清以前有大量的人口从南方移民到汗水，一直往它的上游去进行一个移民的安置。那么到了近代的话，汗水本身它的这些重大的工程改造，刚刚提到的南水北调，甚至像丹江口水库的这个修造，它都产生了新的一些移民。这个是袁林你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这些采访回访的一个主题，能向我们的观众来聊聊你在这方面遇到的一些故事吗？
确实我是觉得就是一方面我们要这个看到就是汗水确实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说整个北方北京天津河北是吧，包括河南以前达不到的一部分他们都在哺育这个北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改变。譬如说董天老师刚才说到这个凉水河，我住在丽水桥的时候那个下面的这个清河，那以前真的虽然叫清河那真的不清，但这个这几年真的是清得不得了，在里面养鱼钓鱼的他我都写了不少诗，这个河我后来也是有一天猛然醒悟到，这个水是我们汉江来的，难怪它这么清。所以说这个确实它给北方带来很大的改变，这几年就是水填了，然后北方也这个北京的水库都满了。但另一方面来说这背后是要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有人在付出的，这种付出我们不去这个评论它多少，但是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我希望我们知道汗水的名字，我们还要这个知道有一些这个汗水的子民他们在为这个工程的付出吧，一个历史的改变的付出。那么这里面就是大量的移民，这个移民的问题其实有点敏感，就是我觉得他不应该敏感，其实就是他们都这个服从都移了，然后在心里话也试图努力扎下根，但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再加上人本来就安土重迁，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所以里面我写到了一些老人这个他们在晚年就宁愿就是自己回到这个老家去，就是在那里过世。然后这个有一些年轻的人，这个他因为在这个新的地方找不着合适的职业，移民村的条件也有限嘛，毕竟你是移到别的地方去，别人怎么可能把最好的给你呢？那你肯定是后来者嘛，所以就是遇到很多的问题，好多人就回流，回流以后呢也失去了身份和户口，只能是这个比较辛苦的打工啊，这样漂泊啊，这个里面我写到了大量这样的例子。那么这个当然对这一批来说，就是这次南水北调的移民已经相对改善了，那最辛苦的其实是五六十年代那一批移民，那很多人在这个青海这个在饥荒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幸存下来，但这部分最后现在书里面已经删掉了，就是没有写到他们的死亡，没有怎么提了，其实有大量的死亡，就是尤其是这种我觉得命运特别心酸的，就是第一次移到青海，就是西川的人移到青海呢，这个回来以后好容易逃回来了，回来以后这个就随便在这个边上就搭了一个窝棚就继续住着，结果这个到了这个七十年代这个丹江口合拢以后，就是正式蓄水之后，他们又要往后靠，就是往高的地方迁移，迁移到高的地方这是第二次了，第三次就迁移到高的地方就过了这么几十年，也不准他们起新的房子，因为就是知道以后还要库区还要加高，不让搞大的建筑， 所以这个过了几十年之后，这个又遇上第三次，又要再迁徙。那你说他一辈子迁了三次，他还能干什么？他这一辈子还会有建树吗？他还能够去经营一个家庭，搞一个家业吗？他一辈子就在迁徙中的就这么混掉了。所以里面我写到一个水娃子，就他这个一辈子都在水上，其实没有见到他。我知道他的故事，他已经去世了。他就是特别悲切，就是第一次就移得很远，然后回来又移，然后这是第三次。后来他说这个他实在不想移了，他就会的跑回老家去，每天路过他江边的那个被拆毁的老房子，就走过一次哭一次，走过一次哭一次，最后就死在这个汉江旁边，葬在汉江旁边的一个坡上一个树林里。这个也算是他安了他的一个心愿的，不然的话可能在异乡那个下葬他更难受。所以这个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就是我是觉得他们这个在国家的大工程面前他们都是卑微的一员，但是我觉得正是这个千千万万人他们的一个付出，他们的一个理解，他们的一个配合，他们的一种这个某种程度他们的一个牺牲吧，才这个有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工程，北京啊北方的人才喝上了这么用上了这么好的水。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我需要把他们记录下来，不美化也不去渲染，就是把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实际这样记录下来。这样我走访了有6个移民村吧，啊，这一块在书里面占了一个相当大的篇幅，就是5章中的一章，但这一章是篇幅比较大的，它跟航运2章是差不多，是同篇幅差不多。这一章相对有点沉重，所以读者读到这章的时候，我写的时候就有点沉重，我都希望大家读到这章的时候没有那么的阅读的轻松，我希望大家原谅我，因为我实在也想把它写的轻松一点，但是这个有时候可能轻松不起来。啊，那个这里面的人其实有一部分他们也是同时也是迁夫，比如写到里面一个老年人叫韩振龙，他就是一个移民，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迁夫，他移到这个凤凰山移民村里面，就是腿已经就有问题了嘛，就是那个跟我见面的80多岁的给我回顾他一辈子拉纤的经过哈，那么艰苦的，在水就差点就好几次都死在这个，因为拉纤很危险嘛，你要是踩滑了或者船拉不上去打横了，有可能你也是来不及甩牵绳的话就被拖下了个江，那都是那个很高的山崖，在那个半腰上拉嘛，可能摔就摔死了或者被水里面淹死了。所以他一辈子经历很多的辛苦，但在晚年的时候现在又移到这个新的地方，那好，他的儿子们都在回流到老家去这个去挣钱去。所以这种就是他还算是身世比较好的，当然还有一些是更心酸一点的。我觉得把他们的都记录下来吧，就是让我们这个北方这个整个北中国用水的人不仅是知道汉江，也知道这个汉江的子民。那我还希望大家不仅是知道汉江的子民，还知道汉江的鱼，因为为了这个工程，为了它上建这么多水坝，为了这些电，这些鱼也得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呀。这些鱼这个
对
回游鱼这个没有回游的通道了，这个灭绝了很多，面临灭绝的一个，其实有很多种的已经灭绝了，它的土著鱼的已经灭绝了，四大家鱼都面临危机。这个鱼灭绝之后，这个渔民这个我里面写到一只很有趣的，就是从朱元璋开始，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说，从江西迁过去世代打鱼都不上岸的，几千人钱信霄一直就在这个水上，但这次这个十年禁渔之后，这个他们就被迫上岸了，一上岸就是完全不适应啊，以前从来没在岸上待过，没有学习岸上的职业，也没有什么好上过学，结果就找不着他的位置，就非常的失落。就是你看你形容一个例子，一个老萧渔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在船上很逍遥自在哈，这个打了鱼晚上上岸喝点小酒啊再回去，这个第二次过了很多年再见到他，就是这个住在一个连楼房里，这个虽然是有房子住了比船上强，可是这个其实他也生活很无趣啊，他不知道干什么，就到一个唯一的一个职业是到一个烧烤摊子去给人做烧烤，你说这个跟他以往比，他就觉得以往很自在很逍遥啊，现在就是那种完全就格格不入，这个还要熬夜，所以他就很想回到水上去，就那渔民看到汉江的水鱼又多了，他们就还想回去，所以这个里面就有这个既有这些鱼的这种牺牲他的付出，也有这些渔民的这个身世的转变，我希望就是把这些生命的境遇，这些弱者的这些承担者的这个历史的伟大的事业下面的地基记录下来，让大家看到这个煌煌巨大的纪念碑，这个伟大的工程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不起眼的，但是却必须一锤一锤把它夯实的这样的地基上面的，在这个夯实的过程当中，锤打的过程当中，这些人又经历了什么，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把他们记住的，这是我的一个目的啊。
嗯，对。哎，你刚提到那个你为这个鱼啊写的这一部分，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看到说汉江的这个中下游，对吧？7个产卵场，就等于是四大家鱼的很，还有很多那些私有鱼类，其实都在这产卵。但是13年好像调研，它这个产卵场已经下降到只剩3个了。 这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在汉江的整个的流经的流域里面建设了大量的这种梯级的水坝，是它带来的这种上下游的阻隔，这个是直接的原因吗？
对，因为这个汉江上它的政策是榨干吃尽的，就是这个水坝是一级连一级的，就下面一个水库的水位就接着上面一个水的一个坝了，那这样的话就没有留下这个回游鱼类留下这个活水的空间，所以这些产蛋场都完全消失了啊！现在就完全靠这个人工，这个在这个繁育场里面繁育出这个四大家鱼的鱼苗，再把它投放到这个一旦脏的这个库区的水里面。现在唯一还在自由流淌的河道，实际上就是在新农栅以下了。这个以下面暂时还没有这个新的这个水坝，但这一段几乎没有什么流速了，所以现在去看那个特别这个平静的，没有一点点这个感觉是汉江河的气势那种样子。那上面都完全是库区了，一个接一个的库区，只有在这个丹江口大坝下面到这个下面一这个王府洲还有一点点这个活水吧，它可能就是每一次就是这个上面水库放水的时候，就是泄洪的时候能够形成一点点流速。不然它平时基本上就是没有流速的，那这样的话就不存在产蛋场之说了，就这个回游鱼的产蛋场肯定是全部消失。那么现在就是这种粘性鱼类，就是不需要回游的鱼了，它还可以存在，像鲤鱼这些啊它是可以，但像这回游的鱼四大家鱼这个青鱼啊草鱼这些，它就是现在是靠这个人工来投放这种来维持它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个变迁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水坝的要求，它是为什么要这个一个榨干吃尽，本身是一个最大限度的利用它的落差来发电，第二个就是也想跟航运有关，就是它只有把这个坝接到坝尾，这样理论上来说才不至于形成一个浅滩那个部分，所以这样客观上就造成这个没有任何的流速，没有任何的回游的，这个回游早就不可能了，因为那个水坝把它阻断了。其虽然修的这个有一些水坝上修了这个鱼道的，但这个鱼道啊它其实是一个摆设，它很曲折，这个鱼也没有那么聪明，它游上去非常的难，所以看那个科研人员的观察，就是没有一条鱼游上去过，所以这个没有用，这个鱼的生态就是极大极大的改变，所以为什么要这个十年禁渔，跟这个也有关系啊。
对，
我还想加一点啊，就是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在它这个支流上，这个悲剧是更大的，因为这个汉江的干流上固然是建了十几座梯级水坝。但是水坝毕竟还有水呀，但是它支流上就更恐怖了，支流上建了900多座小水电，这些小水电基本上都是引水式电站。什么叫引水式电站？就是把这个水引走，水引走就是这个引到这个山里面打隧洞，河道可能就有十几公里那么长，所以它打隧洞比较划算，再从隧洞那个另一个出口出去，形成一个落差来发电，发电以后从那个电站那个水轮机那个泄洪口出来，立刻又进入那个下一个这个引水的一个小水库，然后又进入下一个洞，这样的话就是它这个从第一个引水坝到第二个引水坝中间的河道都是干的，它就是几乎整条河都会被埋入到这个隧洞里面去，而且这个河就所有的鱼都灭绝了，灭以后它就是腐臭了，刺鼻啊，脏心啊，那我是见过好几次啊，那种感觉是你是感到是有时怎么可以这么干呢、啊、就是你感觉这个小水电真是丧心病狂、因为这个国际上的一个标准是这个像这个小水电它这个利用这个水量是不能超过40%的，那中国是100%呀。那后来我里面写到了，我通过我这个一再的这个找记者去采访，去呼吁我们家乡的河，最后我们陕西省出台了一个就是留一个10%的生态孔，但是实际上电站并不执行，因为也没有人强行要去了，结果这个也是一个摆设，所以你这样的话就是你造成就是除了下雨的时候和这个一些小山沟里有一点小水下去都没有用，这个达不到生态标准，那个河就完全是生态灭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汉江的鱼它的遭遇也是非常的可怕的。比如说那个河里面小河沟里面有很多的土著鱼类，舌尖的中国里面也提到有一条河里面他们有一种鱼就是那个八矮鱼啊，就是看它就贴在那个石头底下说是很美味哈，但我就以前在家乡我就经常我们在河里面去翻那个鱼，但现在那个就完全灭绝了，没有水了呀，它肯定就完全消失了，那就臭了。我里面也写到了我猜他们刚刚截流的一个河道里翻开石头，那都是那个各种各样的鱼就凑在一块全死在里面臭的，还有奄奄一息的那种感觉，就是人间地狱，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引起极大的一个关注的，就是这些年是因为搞秦岭生态，就是把秦岭这个里面的一些小水电关了，那些小水电还在那闹，但是这个汉水因为不属于秦岭生态区，它的一些支流就照样是小水电的开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啊、就是。
在汉江的支流上建了900多座小水电站，这真的是把这个汉江这些支流的水资源全部的榨干，全部的用来变成了发电，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鱼类的这些生态也被完全的破坏了，这些其实也是就成为了代价的这部分嘛。
对，这个不是为南辕北调的，这个是为中国的电力啊，电力宏图啊。
对对对，它有几重的这些结构都架设在汉水的这一条水脉上，既有这种比如说一些中国的一些中心城市对于水资源的一些需求，也有这些城市人口对于电力的一些需求，最后你都会发现是整个的汉水流域它要通过它的本身的生态来承受这一切。我其实很好奇啊，就是你在做这些第一手的采访，尤其你这个写作结构的时候嘛，你是按照一个板块一个板块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受访对象的寻找，这些主题的撰写的吗？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本书的结构一样，还是这些都是打乱穿插在这么多年的一个比较随机的这样的一个访谈过程中的？
像第一次肯定是全面的，后来有时候会带着一些比较稍微有一些更明确一点的目的，但是你也不可能完全精确。比如说2016年哈，我去专门是冲着移民去的，但你冲着移民的去的过程中，你也接触到了千夫啊，那比就是你，你也说我在凤凰山移民村里是吧？那个本来是采移民，但是那个人移民他恰好就是一个老千夫，那我就从他跟他聊就聊到这个航运的往事是吧？那比如说我到那个黄金峡去采那个陕西省那个引汉济渭工程，那我本来是冲着这个工程去的，那一去那以后就接触到渔民啊，那个老杨就是一个很有道德心的一个渔民是吧？他就不会瞎用那种特别野蛮的网啊什么的。他就感觉就是他就像汉水上最后一个有道德感的渔民一样，就是就把渔业这部分就跟他有关系。你可能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就是这一次去我主要是想哪一方面去做到这一段的，可能就有一个别的事情，你就发现了别的事情，这肯定是就是不可能完全按照你的预期来，这是一个好现象啊。
嗯，罗新老师，就是因为您是就是研究历史嘛，其实像刚刚提到的这些，比如说像移民，像一些甚至这些自然生态，其实它也是最近这么多年在历史学界，对吧，被人们当成一些新的可能研究对象，跟传统史学有一些区别的这样的一些研究方向。我不知道您作为历史学者，你看这本书尤其涉及到这些方向的时候，您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样子？能不能结合一些您对于这块的一些学术上的期待，或者说过去的一些阅读经验，来和我们的观众做一些分享？
近年来在中文世界哈，当然有好多是翻译引进的跟这个环境史有关系的著作，也有了一些原创的中国自学者自己来写的，这是从史学来说。当然这些都通常都涉及的时段都是比较靠近这一千年来的，特别是明清时代，因为资料丰富一些。但是我觉得在史学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像袁林写这个汉水的身世这样，就是我们有相当多的大概主要是记者出身的作家作者，他们开始关注当代的环境生态，把这些自然的变化跟社会生活的变化结合起来，这样的作品现在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有一些是专业学者写的，像我们刚才谈的马俊亚那本著作对吧，另外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典范的就是袁林写的这个汉水的身世。我们注意看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作者对自己所写的那个对象世界那个社会那些人有强烈的情感。
对，马俊亚老师应该也是他自己就是淮北人。
对，
好像是
他是从自己的幼年生活里边总结出来的那些培植的那些基本的感情那些立场那些基本的倾向，所以这两本书都有强烈的感情看得出来。当然两个人的表达不太一样，我觉得马老师马俊亚在做的这个研究里面有的把自己的那个感情暴露的比较充分一些，袁林的呢好像比较克制一些，这两个人的写作风格也有不同。袁林这个呢更像是一个记者写出来的，马俊亚那个一看就是一个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写出来的，的确作品上有不同，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这一类的作品又如此的原创特立独行，就这一点来说那个很宝贵的一面是共同的，是不是也反映了一个当代的读书人中间的一部分勇于承担勇于表达有这种责任心有这种责任感，在这样做的人已经多起来了，已经不是一个两个。我们看这是当然作为大著作是有限度的，那么基本我至少我接触的哈，我接触的少肯定不等于少，像云南的某一个小山小河写那个四川贵州的一些地方写那个安徽的一些小河流我都不知道，但是很多人写读来非常感动很感人的，就是对未来的研究者来说又是重要的资料， 像园林这样汉水的身世这样的书，它本身当然是一个著作，但同时又是未来的一个重要当代的一个田野调查报告。中国喜欢说什么填补空白哈，我觉得这个空白都已经填补上，高质量的作品会越来越多，这个反映了我们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文化的提升，整个文明水平的提升，代表着有希望的一个方面。
嗯，对，因为我自己在翻阅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有一个可能拿到这本书就脑子里面会弹出一个想法，就是这种以一个水域，以一条河流，对吧，它其实是一种水域式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一个划分方式，它内在其实隐含了跟这个流域相关的一切，它可能存在某种整体性也好，或者说呈现出某种一致性也好，可以作为一个写作对象。其实我很想听听两位的一个看法，就这种在我看来是一种很新奇的写作方式，因为中国的大江大河，对吧，可能传统上比较知名的，或者说明清以来被纳入版图的，尤其像外东北的那些河流，它如果作为写作对象的话，确实是一个迥异于过去我们根据很多的山圈，或者说政治性的这些地理划分，以某某省某某市为单位作为写作对象的这种写作方式啊，就是这种以水或者说以这种水流地为写作对象的方式的话，最终能呈现出来的它的一个主体到底是什么，是这片水上的人，还是这个河流本身？我想听听袁林老师的一个想法。
对，我写这本书我也确实有这么一个念想，就是说想写一条河流的非虚构，这么一个我把叫非虚构文学吧，这么一部作品，以一条河流为主体来写。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般的思路来说，就是最容易想到的是还是以人为主体，但是我虽然我写了很多人，但是我想河流本身，汉水本身的生命是我的一个最重要的写作对象，然后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是包容了这些子民人啊或者鱼啊这些东西啊，把汉水本身作为一个生命体来对待，这不仅是一个拟人化的对待，是说它里面真的包含了这么多的生命，包括它的气质啊里面都有一些设计，是有这么一个意识的。这个意识从哪来？类似的哈，就以前我看北方的河，就张承志那个哈，那个当时印象很深，他写了几条河，北方的河和人，当然他是一个小说了，但有那种类似的一个气息，可能在我心里面是有某种印象的。那像那个专门写河的，像徐德成北上，他写了个大运河，这个就是汉水这个书，他就很感兴趣。当时这个刚完成这个航运这部分初稿的时候，他就提前给我打招呼，就是完成以后我就把航运这部分交给他，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说明他对这个他本身写大运河，他是以小说形式为写的，那么他对非虚构的方式来写这个河流，他也有他的一个兴趣。所以我在想，我们中国其实到现在为止，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河流文学，尤其这个非虚构方面这么一个河流，其实国外是有的。我想我来就是写这么一本就是河流的这么一本书，但是其实我知道有些朋友是有兴趣的，一个徐德成比如说他就有兴趣，可能他以后还会写比如长江这种哈，那个有一个朋友杨潇不是写到一个程总吗，他是这个湖南的人，他老家在那个郴州，就是那个湘江的那个这个发源的这个地方了，所以他还可能想写湘江，我还给他介绍湖南的人认识。大家对河流其实现在是有这么一种念想的，为啥呢？就是在这么一个感觉经常会感到很沉闷的时代，河流给人一种想象空间，它打开了一个跟我们行政区划不同的那么一个想象空间。如果我们写一个地域什么的，那是另一种书写哈，它可能给你一种安定感，一种安顿感，一种扎实的那么一种结构感，但是写一条河流它给你一个另外的一个想象空间，一种那个自由的行走的那么一个变动的。我想罗新老师他很喜欢这个行走哈，他可能有类似的体会，比如他写从大渡的上头，他写的是一条路线，那我就写这么一条河，那这个可能能给我们带来不仅是现实中一种关注，也能河流本身其实它受到了很多的改变，它变得不自由了，但是它本身它仍然是给我们带来一种想象的空间，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河流的书写。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希望把这个河流呈现在作为一个生命体的一个存在，不仅仅是它的一个问题一个部分一个什么样，把它整体作为一个生命呈现出来，这样的话既给我们一个痛切的感受，给我们一个深刻的体验，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某种这个心灵的一个追寻，一种那个想象吧。我觉得这也是汉水本身提供给我们的，从它那个汉广那个诗就开始了，这汉有流域不可与文字，汉有广义不可方辞，是吧，它就很美，就那种想象其实到今天我想到那个我仍然是觉得很美的。你看他捕鱼的这个诗人孟浩然，孟浩然写了很多跟汉江有关的诗，王维也写了这个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种哈，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确实能给你带来这个很日常生活和这个行政区划不同的那样一种想象，这个也是重要的。河，我就想一下，就如果一个河不能自由流动的，都变成了水库，一个河上没有帆船了，就没有船的航行了。其实它也有某种怎么说，某种想象力的失去，这也是一种审美损失吧。我还是希望就是能够把它作为一个生命这样写下来，不管写下来以后它的一个整体的效果是什么，至少是我觉得我在传达它的生命。
嗯，哎，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点特别好，就是一个河流它是自由的，就是如果用一条条水坝一个个的发电站把它给截断，它的生命力其实就是丧失掉了的，它中间的这些生命体对吧，这些鱼类都会灭绝，都会死去，然后这些水无非就是被你榨干成了，可能变成了发电。但是就是我觉得一个自由流动的河流，尤其水在就是河流作为一种意象，作为这样的一种流质化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它和土地传达给人们的这种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寄托的这种想象也不一样。这个在文学里面我觉得是一种真的就是非常自然的一种描述的传统，就是像你会反复提到诗经里面对吧，汉广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有一些意识角度的这样的一些联系在这儿。我不知道罗新老师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没有，我觉得他说的挺好，没什么补充的。我以前我比较早了读过的一本讲写河流的，把河流当作主人公当作写作对象的，就是那本多瑙河。后来我注意到国内已经翻译了是吧，我忘了把它翻译成了什么什么多瑙河。像这样的著作，像美国也有密西西比河什么，这些都是当作一个河流来写的。像中国有很多河流当然都值得写哈，这个但是我觉得可能特别有历史内容的，就像淮河什么的，这是真的值得写。可能像那个马俊亚他只是写了淮北那一小部分，而且主要是以那个大运河为主来写的，那其实还有很多地方的上游那些都值得写的。最重要的是通过写河流写的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袁林这样的书，像他现在写的这些内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过去的人写不出来，未来的人面对的汗水也不是这样的汗水。所以我们每一代人记录我们自己的时代。你刚才提了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写河流到底是写的这个河流呢，还是写的这个河流上的人，是作为那个物理的世界自然世界的那个河呢，还是作为社会生活的那个人群？我觉得当然是写人，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哪怕是现在的自然写作也会把相当大的篇幅给自然世界中的人，因为这一部分可能是读者最容易被打动的，跟我们的生活最关系最密切的，所有的变化都是因为人的变化。所以那些研究大历史的学者说，作为一个地质年代，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世了，这个地球的任何重要变化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那我们的河流也是，我们河流命运的变化都是我们这些人造成的，所以重点还是在人身上，人造成的河流的变化，人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果。有的人从中得幸福，有的人从中得痛苦，那要把这两点都得写出来。
嗯，袁老师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差不多就这样。对，我就关于这个河就是说，如果说你就是这本书的话，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说的话，怎么说，就是还一个愿吧，对于这个汉水哈，作为从小有这个念想，都会跟我们有这种关系。我还是就是特别希望大家就是知道它本身，也知道它的子民们这些人吧。这个书当然还有很多遗憾，也受到很多限制，疫情其实影响蛮大的，很多次的采访因为疫情也去不了，但是我觉得我也尽力了，因为我也不是平台的记者，我也不是中国作家会员，就一个个人去采访，其实是面临很大的风险，就是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困难，也遇到过这种有风险的时候，这个没有必要多说。但是这个他可能就是客观上就书啊，他也会受到一些限制，就是他的采访他的材料，但是我觉得我尽力呢，就是我在这么一个个人的条件下尽力完成了它，我这一点我还是感到比较欣慰的。但是这个欣慰并不能代替汉江本身的他这个境遇，想到这个就是境遇，我觉得我还是难以释怀的。虽然说作为这本书来说我把它写完了，但是我们总是有一些难以释怀的事情，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才要把它记录下来。其实我写的所有的事情，我记录的所有事情也都可以说是出于一种难以释怀，这就是因为这个难以真的放下，它就压在你心头，就是觉得一条江河吧，它可能凝固了，所以还是把它记录下来，这个是我完成这本书后的一个心理状态。
嗯，过去可能是在历史当中，对吧，非常容易稍纵而逝，然后会被人遗忘掉，但是这些正是园林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把它们从一个个的碎片化的素材截取而来，变成了今天我们手上的这本书。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连线到像园林老师还有罗星老师两位，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汉水，关于汉江，对吧，这个河流它的这些故事本身，以及其实不只是在汉江了，包括罗星老师中途推荐的马俊亚老师的那本《被牺牲的局部》，本身也是一本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啊，就一并都推荐给大家。好，再次感谢各位，辛苦两位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